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成南。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卷卢静，继续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 JobKeeper 和 JobSeeker 的最新调整。上午好，卷。
上午好 ，Alan。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四位听众非常积极的打电话哈，在电话线上等候了。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他们的提问哈。好，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嗨，大家好，
张
我听说这个 job seeker。这个资产评估如果超过18000就要等26个周才领取失业金。那么这个已经领取这个失业金的也没有，也有没有影响到呢？
那张先生，本身我们3月份一直到今年的9月24号是没有资产测试的，所以一旦恢复了的话，你之前没有进行资产测试的那批人是会受影响，但是如果你是可能疫情之前就已经领失业金的人，那他已经做过资产测试，你也不受影响，那就没问题。
还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资产好像我们有这个钱，我们可不可以去发用它啊？去买车啊，买产品呢？可不可以的？
就是意思说，您领了这个失业金，可不可以用来买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的资产，我们已经有了，好像18000的资产。
OK， 知道您的意思。
可以呀、但是那个买的东西也依然要进行资产测试的。我们以前以往一直跟大家说，资产测试并不等同于银行存款，所有你的车子、股票、债券、家里的家居本身也要做评估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买了车，以前没有车，你又买了一辆车，或者是更新了一辆车，换了车，那你在新的做资产测试的时候，你需要重新的上那个汇报。
那么还有这个18000的，这个是有没有，还是可能有这个资产评估18000超过18000的？
是肯定有的。等会儿我们节目里会着重跟大家解释，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啦，就是资产测试本来就分就是很多种，你自己的资产测试，你刚才说的那个是流动资产的一个等待期的测试，那你的资产越多，你的等待期越长，最多26周，您刚才说的确实是这样。
那么已经领取的是不受到影响吗？
受影响，刚才我说了，因为现在没有资产测试，9月25号才刚始恢复啊。
以前
现在是没，对，在疫情之前是一直有的，但是疫情期间所有领的人都没有进行资产测试，所以9月25号会恢复这样测试。但是像您说，您什么时间领的，或者是以前做了哪类型的资产测试，可能会受影响。这个详细的政策，可能你要等 Centrelink 它真的开始了以后才能知道。
对，
但是9月25号是一定是恢复的。
25号，9月25号是吗？
是的。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
我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拿的那 New Star。假如说那个等，我因为年底要拿转到一个 退休金了嘛，
嗯，
因为年龄到了拿退休金了，我是不是还有这个政府的这疫情期间的补贴？
嗯，没有了。那王先生是这样子，疫情补助只有新开始津贴、低收入父母津贴、还有青年津贴、特殊津贴，这些特殊的津贴才会有疫情补助，老人金、残障金是不包含在内的。所以为什么会导致有一些老人在即使到达退休金年龄了，但因为寻工金反而更多，他们没能及时转成老人金。但如果九月底以后呢，这个寻工金的金额马上会降成大概就800、850这样子，可能你就没有老人金高了，所以你可能要尽快联系转，就是如果你已经到了各种申请资格的话，要提前转才对您的损失最小，好不好？
哦，是这样的啊。
对，
好的。那还有假如拿了退休金以后可不可以出去旅游啊，这样可不可以啊？
嗯，可以的。老人金的话，您指的退休金应该是老人金啊，就是 age pension。
对
对，这个津贴呢是比较宽泛的，一般离境26周之内主津贴都是不变的，当然超过6周以后，您还是要跟 Centrelink 啊，那个跟他们要先汇报，因为6周，就是你的那个能源补贴啊，这些额外的一些 supplement 是会受影响的，但是基础津贴是不变。嗯。
啊，那但是我比如说我出去没超过6周，我要向 Centrelink 回报吗？
没超过6周不需要，因为不会有变化。
嗯，
啊，好的好的，
嗯，好，谢谢。
因为他没有测试。嗯，
退休了，我一个还有的公司聘请我去做，我可以去做吗？
如果您有额外的收入做了的话，你要提前跟他说，因为老人金也有收入和资产测试的。
嗯，
就代表着你有额外的收入。
啊，汇报的。
是的，他会。
嗯，
好的，
取决于你的收入决定你拿多少钱。
嗯，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好，再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方女士。上午好，方女士。
早上好。
嗯，请说。
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16岁和18岁的青年学生啊，
嗯，
就是申请那个福利津贴有什么区别和要求？
青年津贴本身说实话是看你是dependent， 就是家长的附属人还是独立的人，所以跟完全的年龄并不是太相关。即使他20岁，他是全职的学生，而且住在您家，没有任何的收入，他依然会被评为一个 dependent。但是金额上面的话，也是会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他就是独立的，就是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拿到的津贴的额度会更多。当然，年龄上面也是会受这个判断的影响。但刚才我说的
是，那么
是
不是要测试父母的收入呢？
只要他是你的 dependent， 就是你的附属人，都需要测试父母收入。除非他是 independent， 就是说他是独立的，在外面租房子，他也有自己的收入，这种就叫dependent， 就是独立的成年人了。
嗯，
哦，
好，
如果
小孩子很多，
就是另外外面租房子，他就可以申请那个，他是 independent， 然后他就可以申请补贴，跟父母的收入没关系了吧？
对，如果他是自己租房子，他的收入也是自己的 independent 的，那就跟父母的收入就没有关啦。那如果他是你的，他被评为 dependent 就会有关。这个您可以去他的官网上详细看。
关键就是说，是不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是一个主要的。
不是，还有他有没有打工的收入。
嗯，就是说他的这个您孩子的经济来源有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这个程度的话，根据每个人的个案，肯定可能会这个就是程度不一样。有人是完全不依靠，有人可能是部分依靠，有人可能就说是就是完全独立哈，这样的情况。
对，
嗯，
然后年龄当然也会有关，像你刚才说的16岁他的是一个起点的金额，18岁是一个起点的金额，
嗯，
也是不一样的。嗯，
哦，
对，
那16岁多少呢？
这个太复杂了，我只能告诉你那个离开家跟不离开家就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大概就是200到500中间，但是具体金额我们就是。有没有他，
对对对，
有没有孩子，
就是
他是不是住在家，有没有收入，完全不
一样。对，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好像我们节目里边只能提供一个就是一般性的一个建议指导，那您具体情况的话，可能还需要跟就是 Centrelink 那边来取得一个联系哈。
如果是说 independent， 就是不会再去测试父母的 情况，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那他要交出来收入证明，
对，
或者
完全独立
的证明了。嗯，
啊，好好，
嗯，好，谢谢方女士啊，
谢谢。
好，再接听下面一位哈。那么，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哎，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哎，我找王女士，我帮我帮忙。
不好意思，王女士，您的电话信号我们这边听得很不清楚，您可不可以换一个换一个位置？
可能信号不好，我走开一点，
找一找一个可能比较开阔一点的环境。
OK， 现在可以吗？
好很多，请说。嗯。
啊，我是帮我朋友问一下的。
嗯。
我朋友呢是现在拿这个是 job seeker， 啊，他这说到那个政府的一个证，标准上25号吧，24号我不知道。必须要重新申请那个这资产。我想问一下，他如果申请资产重新评估，是从哪一天开始拿这个 job seeker 这个时间开始算的？
我没听懂那个您好。
你的信号可能我们还是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大概知道您是说，就是您的朋友领的是 job seeker， 就是寻工金。说就是想要就是资产测试开始是测试哪一天的资产，嗯，是这个意思吗？
是因为他现在是拿的，现在他收到一个短信，我不知道这个短信是全部人都是这样还是不知道。他说到24号、25号要重新申请那个资产评估。
对，是的。喂，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是问，他怎么样？他这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是不知道他3月份申请还是什么？他说已经申请的时候已经将他这个资产啊怎么样啊都报上去了。
报上去并不代表着评估，所有的时候从3月份到现在，我们申请 job seeker 的时候都需要汇报资产，但是并没有评估。所以呢，现在会进行9月25日开始呢，正式恢复资产测试，就会开始要评估你的资产。就我觉得等会儿我们还是详细再先讲一下这个，因为很多人大部分还是这个问题。因为资产分两种，就是你能不能拿的，还能不能拿到 job seeker 的资产测试，还有就是你拿的话，等待期的要多久的一个资产测试，都会受影响。会的。
从哪里去申请呢？想问一下。
不用你申请 ，CenterLink 会重新让你填一份资产测试的表，或者说用你之前提供的资产测试进行评估。那个
从哪里收到这个信息呢？
他如果让您填的话，在你的那个 MyGov 的账户里会有信件的，因为你如果不进行资产测试，你是拿不到钱的。如果你的钱受到影响，但是你又没有拿到，没有被提醒说要进行资产测试，你就主动要跟他联系了。
即从 MyGov 里面他有一个信通知你的。
对，但暂时刚才说了，因为是9月25号才开始，所以可能像您朋友一样，陆陆续续会有不同的人会收到这样子的短信，那你要及时跟 CenterLink 更新你的信息。
如果 MyGov 里面没有收到什么信息呢，就不用管他，收到的就要做。
对，暂时不需要，但是如果你的金额一旦受到影响了，导致你暂时没有收到钱，那你要赶紧跟他联系，可能是漏联系了，或者信息当时短信提供错误。好不好？
再有一个问题问，什么叫流动资产？我刚才听那个王章已经说过18000流动资产，我想问一下流动资产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特指银行的存款啦，就是如果你的银行存，你和你的配偶啊，就是你们的流动资产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你会有一个等待期。就是他刚才说的，比如有一万一，那你流动资产可能那你会等待一周的一个等待期才可以拿得到。如果是可能20000块，那你可能要等10周。每一个资产测试的你的银行存款是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就是鼓励如果有存款的人优先先使用自己的存款了。
对的对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个朋友是有房子的，有 home loan 的，有算进去吗？
那个不属于 liquid assets 是属于资产测试。资产测试 这个就更复杂了，就是我就可能就是会要计算，但不是算在流动资产测试里面。
嗯，
会取决于你还能不能拿到寻工金。
啊 ，OK，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被扣除，对，
对，好，谢谢王女士哈，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何先生，上午好，何先生，
你好，
哎，请说，
好，李嘉宾好，我有个喷泉的问题，我有个自住房，它有个 home loan， 假如这 home loan 是100万的话，我现在还了。80万，那还欠20万，那么这个80万算不算流动基金？资金？这80万可以取出来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理解的话就是您的80万是作为一个还房贷的对冲账户放在那里是吗？
对对。
啊 ，OK， 嗯。
对冲账户是流动资产。
嗯 ，OK。
是流动资产。
是会被
那假如我取消对冲账户，但是是可以也可以取出来的。
嗯，
你只要不论是在对冲账户里还是在普通银行账户里，都属于你的流动资产。
哦，只要能取出来，
除非
是
还，都是流动资产。
对
对，
就其实就是说能够取出来灵活使用的，
对，
钱，
除非你还掉，因为自住房本身不算在测试范围内的，所有澳洲的福利金都不测试自住房，但是因为你在对冲账户里，那就属于你的可以使用的流动资产，就是属于资产测试范围内的。
嗯。
好，谢谢。
嗯，好，谢谢何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你好。从9月28号开始生效的这个 job cap， 它的营业和测试是就是说从今年的4到6月与去年19年的4到6月相比，只要下降了30%，就符合标准，对不对？
不用4到6月啊，就是您是说您现在已经领了，对不对？你是要证明9月份以后还想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那如果你要9月28号之后还要领 JobKeeper， 你需要证明上一个季度就是7、8、9有下滑这个 quota，而不是4、5、6了。但不需要2、3。对，不需要两个，就这个我就要跟大家更正一下，因为上一期我们节目的时候，财政部更新的是要求，要2、3季度同期相比都要下滑。那最新的政策，他们8月10号又更新了一次呢，就是降低了这个收入测试，虽然依然要持续下降，就是说你如果要9月到12月依然要符合申请领这个流工金的。金额呢，你需要只要证明一季度，也就是9月那一份的季度，相对去年有下滑就可以了。
嗯，
也就是
那么
7月、8月，
就是说9月，就是从哪里算起呢？就是7月、8月和9月，7月、8月与9月与什么相比呢？与去年的7月
同
去年的同期相比，下降了30%。
30%
是。嗯
，OK， 第二个就是说，收确的。他的半责全责是怎么定义的？
收缺的就不，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那收缺的依然会符合申领 JobKeeper 的条件，但是收缺的怎么定义呢？取决于你当时怎么报税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定义。
这是一个税务问题。
对，因为你以往报了多少税，取决于你是什么样子的工作的。
他没有讲报多少税。认定是全责或者半责呢？他
那你报税的时候，你跟你的会计应该是有沟通，算你的工资是多少啦？
这个工资跟全责半责没有关系，没有一点关系的了。就是说他是不是就是说自己写工作多少小时数，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是说个体户一律是补贴或者650或者是750，没有什么半责全责，没有了，
没有这么详细的，我还没有看到这么详细针对 so trader 的那个标准，主要是针对他是说雇员一周工作少于20个小时会降低成那个750，如果你是多于20个小时你是会1200，但是你说搜缺的你到底是算工作20小时还是20个小时以上，取决于您当时你的就是您的公司的运营的性质了， 对我们就不能
对对对，
那么但是这个我从新闻报纸上看到，就是说关于9月28号以后领取留职薪金补贴呢，他说只要今年第二季度的营业额已经下降，就是说就是说与去年第二季度相比，今年第二季度的营业额已经下降，就有资格在9月28号之后领取留职薪金补贴。他这个报道是不是有错误呢？就是说我在我报纸上看见呢，就是说这写的明明白白，他就是说如果企业持续证明与去年
好，张先生，你已经重复过你的问题，然后我们请嘉宾来回答一下他的。好，这个报道的消息你能求证一下吗？
没关系，我知道您的意思。对，刚才说了，就是我这边看到财政部的指引，就是只要比较7月、8月和9月的，针对去年的7月、8月和9月份的，你才能去申请，下一个9月28号到明年就是1月3日的一个留职津贴。您具体可以去咨询您的会计，因为信息上面，如果以新闻的信息上面的话，它准确度肯定没有税务局或者说财政部的信息的准确度更高。可能您再参考问一下您的会计师，他们会很清楚。
好，谢谢张先生。好，我们之后有很多听众，我们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张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去年如果没有营业额的，怎么样比较这个营业额下降没有？
去年没有营业额，但是你的公司是正在运行的吗？
是今年是新开始运行的。
新开始
就只是去年公司有没有注册？
没有，今年注册。
哦，今年才注册。您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呢？
1月份。
OK，
这个可能是税务方面的问题了，我们就对我这方面的信息就确实不是很清楚了。因为他明确是写出是证明像去年的这个营业额的对比。您可以具体去咨询一下会计，因为每一个行业也不同，比如像 track care 是完全七月份已经完全停了，可能您会计师更了解这块，不好意思啊，因为 job keeper 我们知道的信息很有限。
是，好，谢谢陈先生哈，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
你好。
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关于 job keeper， 我们是申请因为去年4到6月的那个收入比今年4到6月的多30%嘛，然后那现在7月到9月的 job keeper， 我们现在7月到9月的这个收入已经恢复几乎是正常了，还可以申请吗？还可以申请 job keeper 吗？
如果是按照新的规定的话，你如果7月到9月没有办法能证明的话，你的 job keeper 可能是会受影响的。
那我们是只是要申请7到9月的 job keeper， 不是要申请9月以后。
那没有那个，因为对9月之后才是测试7、8、9的月份，所以如果是9月28日之前的 job keeper 的话，还是测试的是上一个季度的，所以没问题。
好，即使7到9月营收已经恢复几乎正常了，都还可以申请就对了。
对，因为他测试的是上一个 quarter 的。
好，谢谢。
好，谢谢钟女士。
谢谢。
好，谢谢。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吴女士，上午好，吴女士。喂，吴女士，您在吗？
好。
是您，请说。
是我吗？
是您，请说。
我想问一下了，我今年是63岁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拿到什么福利啊？
吴女士，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很大，包括你的时间，在澳洲住的时间，你的类型、收入的类型都很难回答您。但是63岁肯定没有到达澳洲的老人金的年龄，所以你可能看看你的家庭的结构，还有你的收入，因为这个津贴很多，澳洲有可能十几二十种津贴，你可能还是直接去3000Link， 带着你的那个身份信息，包括要告诉他可能要问你的家庭结构啊，各方面都要问的。 我对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太宽泛了，我们需要您可能更多的一些信息。
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女士到67岁才可以拿这个老人金是吗？
跟每个人的出生年龄是不同的。澳洲的退休年龄是65至67岁不等。那你的出生年龄不一样，你拿到的老年金的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但您刚才说您63岁嘛，就是65岁还没有到，
对，
所以肯定不是老人金。
但是我先生已经65岁，他可以去拿吗？
刚才说了，还是取决于他的出生年月。年龄的他是每增加1岁半，退休年龄往后延半年，所以是不同的。
但是他的资产，他税要是怎么样评估呢？我想问一下。
这个我们跟所有跟巡工金或者是其他津贴是一样的，收入和资产，包括他的居住测试是不是在澳洲实际居住满10年都有关，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已经住了30年了。
30年就是年龄上，就是时间上没问题。那就是收入和资产，您都要汇报给他。但是具体的收入，就是当然您所领到的任何的投资房的收入啊，你的银行的存款利息啊，就是工作的收入都属于收入。资产的话，你的自住房不算在内的，其他的所有资产，他们会给你提供一个申请表。您可以，如果他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话，你可以让他填一下试，去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我们有退休金，他要不要我们迟，发完这个退休金，这个好像是 retiring 那个钱才去拿了？
不用的，只要你能过资产测试，退休金如果尤其你取出来就是。你的相当于存款一样的一个资产会被测试，只要在他那个范围内的话，你也可以领得到，所以你不一定说一定要花完。对，
好，谢谢您吴女士哈，谢谢您提问。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是郭女士，上午好，郭女士。
你好，
哎，你好，先生，
两边好。我只简单的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 Youth Allowance， 我是听说好像疫情期间就是 Youth Allowance 不测试那个父母的那个收入的，是吧？
Youth Allowance，
对，
我们没有听说有这个条件，因为 Youth Allowance 依然是它的测试方法是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更的。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您可能再跟当地的 Center Link 再确认一下。
还是依旧就父母超过好像8万多就不可以了，是吧？
对，也是分为他的，你是不是他的附属人，就 dependent， 主要的经济来源来源于父母的话，那测试的是父母的。当然
的，
对，还是年龄都相关。
一切照旧，就是疫情没有特殊，是吧？
对。这个 Youth Allowance 并没有太大的变更，也是有一个 Coronavirus Supplement。
好的。
但是没有资产测试倒是真的，因为资产测试是被豁免的，但是并不是说不需要申报。
小孩没资产，好的，那了解了。
好，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郭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哎，张女士，您在吗？
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刚才没听清楚，就是巡工津贴那个存款要多少？如果银行里存款有多少，不能先用自己的还是怎么样？
存款，我就如果您是指的资产测试，没有资产测试，刚才说了分两种。一个是你的，你还测试你是不是还能达到领取那个巡工津贴的标准。如果你的自住房之外的投资房比较多，那你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在疫情期间他2、3套投资房，但是现在如果他的资产测试他可能已经没办法通过，所以导致他9月底完全领不到资产测试。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流动资产的资产测试，就是测试等待期的。如果你的银行的存款，因为这个刚才说了是叫流动资产，那它在一定的范围内，你就会需要等待时间， 钱越多，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这个意思。这两个不同的测试啊。嗯，
你刚才好像说我前面一个人我没听清楚，就是流动资产超过多少要等待？
超过一万一就会要开始有这个流动资产的测试。
好，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拿个这些配对卡的用救护车是不是免费的？
对，所有 pension 卡都是免费的。
是不是那个卡上还有那个是一老公的名字，他可不可以用？
这我就不清楚了，应该是要有自己的卡片。disability 因为他除非他如果是他照顾者，他应该有自己的卡片，这个有些机构会不承认。
不是就是就是我的名字在上面，我老公的名字也在上面，是不是可以用？
不一定的，因为有一些他是按家庭的，只要你有330号，他可能有时候就写在上面，但是有些是严格的话，他是需要你要有单独证明你有一个低收入或者说打折卡片的。好，
谢谢段女士。好，
具体顾问确认一下。
谢谢。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杜女士。上午好，杜女士。
哎，您好。
哎，您好，请说。请说。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说 shopkeeper 那个7到9月的测试，那个呢，营业额的测试呢？因为我是收催的，那包不包括我们7到9月领的那个 shopkeeper 的补贴呢？
那个就不是营业额啦，是指你的那个就是你们自己营业获得的收入，你这个是政府的补贴、
okay.
只是工资补贴。但
具体
如果尤其是你通过税务的通过会计报的，你还是要跟会计说一下，这个津贴肯定是要报税的，但是你的营业额的话
对
就是跟往年你并不是一个营业收入啊，而是你的 jobkeeper 的收入。
OK， 然后如果是我7到9月呢，是比去年是降低了30%，但是估计预算呢10到12月呢，因为去年很少，所以今年的10到12月应该是超过去年的。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领得到吗？
那你明年会领不到，那下一个季度就是测试10月、11月的啦。JobKeeper 是延长到明年的3月份，所以等到明年1月。3号这一季度又结束了以后，重新要测试12月份季度的收入，所以会测试10、11、12。那这个到时候可能您跟您的会计再详细沟通一下，因为但是这一个季度，
就是我现在10到12月这个季度是有资格领的，即使我
对，如果你能满足条件，对。
OK，
它是现在是一季度测试一次了，就是从9月27号以后。
OK， 明白，谢谢。
好，谢谢杜女士。好，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多哈，可能没有时间再接听下边还有两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节目的参与。那么再次呢也是提醒大家，那我们的这个听众热线节目呢只是提供一般性的信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哈，那么个人领取社会福利的情况也会是因人而异，那么我们呢强烈建议您联系 CenterLink 来询问您自己个人领取福利的情况。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镇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您今天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成南，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